喂，好，我们今天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是从莲师星耀的这一段微蓝已经贴出来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讲，似乎又来到了一个能够相互连接、共同成长的地方。虽然这是网络的世界，虽然大家只听到音频，只听到声音，但丝毫都不影响那个内在力量的相互推动。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点什么，所以在开始我要讲，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这个推动力的一份子。也许单独的人，当他面对困难、面对痛苦、面对生活的冲击的时候，他极有可能被这个冲击掩盖、被推倒。但一旦大家内心的力量相互连接，你忽然就会发现，即使在平时，你似乎有了一种内在的依靠，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大家来到这儿的人，让我们能够共同的在心灵上吸取古人的智慧。所以这个力量不仅仅包括在座的各位，这个力量实际上甚至包括了我们看到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力量、传承的力量，包括了上周讲到老子《道德经》的这些古老智慧的力量，这些力量依然存在，不仅仅是文字存在。你要知道，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存在，那个力量本身就存在。即使文字消灭了，文字消失了，那个力量还是存在。所以，当你心怀真诚，当你真诚的开始向古老的智慧学习的时候，你就连接上了那个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我们既相互给予了能量，给予了这个推动跟力量，也连接了来自古老的智慧源头的力量。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人内心的真诚。所以，只要当你敲门，门就为你打开。这是耶稣讲的。当你足够真诚，当你说“请开门”，上帝的门就为你打开。好，今天我们依然从这第二部分开始。第二部分关于禁制身体疾病和疼痛的障碍，有五个要点：疾病所住的基础、疾病发生的原因、使疾病出现的环境、疾病成熟后的结果以及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一点，疾病形成脉及习气的形式，潜伏驻留于阿赖耶识中。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无明跟我执所积累的有害业力，疾病会现前，则是由于烦恼、概念思维、分析，或是神旨等等的影响。疾病成熟的果即404种病，这些病以热寒痰痛肿为首。简言之，欲生无明的疾病是主要的因，而遍计无明、概念性的思想的疾病是主要的缘。讲到这一段，莲花生就讲了我们人人都会经历的一个体验，就是病痛，身体的病痛。老子曾经讲过，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现在唯一剩下的障碍就是这个肉身的存在。你只要有一个身体，没有人说我永远不会生病，这是办不到的。任何一个人，即使佛陀，他也经受常年的病痛。佛陀后来晚年将近有10-20年的时间，常年背痛，严重背痛，不是一点点，是很严重。这跟他常年打坐，入定的时间很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大家听到中医里有一句话叫久坐伤肉，你坐的时间长以后，背部肌肉有劳损的可能， 所以佛陀后来常年背痛。佛陀在他圆寂的时候，也是因为吃了这个感染了当时这个森林里的疟疾热，剧痛、腹泻。所以即使像佛陀这样的人，也不可避免的肉身一定要生病。所以当你生病，当你的肉体有病痛，你该怎么面对？好，莲师讲这病痛有一些根本的、最起因的原因，这个原因起因于无明跟我执，很哲学，这两个词都是非常经典的佛教用语，专业性，所以我们要把这两点拆开，把它变成我们能理解的生活化的语言。无明是什么？是指什么？大家也许，如果你是佛教徒，你也许无数次的听到无明这个词，但是即使佛教内部的各种经典、名词解释、词典都没有能够让你真的明白无明是什么，因为那些经典、那些词汇的理解都太名相化了。我需要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切身体验的无明经验。最近正好在世界杯，啊，当然我是一个对足球完全没有兴趣的一个人，但是有人有兴趣。如果你着迷那个电视的屏幕，着迷那个画面，那个足球的场景，你非常着迷，即使你在电视机前投身其中，全神贯注啊，连睡觉都忘了，投身于其中，那整个身心都被那个球队的运动迷住了。这种着迷，是不是一种迷失自我的现象？你被他迷住，以至于忘了你自身，一种迷失自我的现象。这种着迷意味着你某种程度上无意识。也许你听到这儿，你还是觉得不太能够理解。那么我们讲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如果你吸毒，如果你吃摇头丸，你会更深的着迷。是不是这样？只是着迷的程度不一样。你对一个事物产生了强烈的着迷、执着，你迷失在其中了。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所以老子提到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也就是外在的这些五音五色吸引了你的感官注意力，是不是这样？你的感官被外在的足球啊，或者被精神性的舒爽感，因为当你吸毒，你会有一些神经性的舒爽感，迷住了，你被这些兴奋的或者舒适的感觉迷住了，醉于其中，这就是一种无意识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宗教都反对毒品，反对性，因为在性行为里面，你也进入强烈的着迷，你忽然进入一定程度的极为专注的无意识状态，你专注在一点上，所以这两个词似乎是矛盾的。专注意味着你聚焦于一点，无意识意味着你完全没有焦点。那么什么叫专注的无意识？就是当你专注在这个性，专注在足球，专注在某一个愉快的感觉上，你对周围变成了无意识，你的意识现在只剩下1%聚焦在一个点上。然后你旁边的99%你全忘了，这意味着你在着迷一个事物的时候，你失去了99%的有意识状态，只留下了1%的极为专注的一个状态，聚焦化了，聚焦化，对，聚焦化本身是一个无意识的种类，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无明状态。对，当你变得无意识，你的身体就会失去协调，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有我执，我执是什么？最深的我执来自于你前世的记忆、往事的记忆，它是种子。那个种子自你出生以来就潜在于你。所以我执的惯性不只是这一世，而是多生多世，非常久远。它是你的记忆，它是你的习性，对。印度教跟佛教会提到， 这两个相信转世的宗教都会提到，当你转世的时候，你会继承你前世的惯性、前世的习性，甚至那个继承包括了细小的一些习性。如果你前世是一个钢琴家，你在很小的时候也许就会开始喜欢弹钢琴。所以为什么会有神童，并不是他真的很神，而是他在某种尺度上唤醒了前世的记忆。以至于他很容易就学会弹奏，别人也许要花几年才能学会那些钢琴的琴键，但他很容易，他非常轻松，那个记忆潜在于他，虽然他记不起来，但是他某种惯性是在的，啊，他一摸到钢琴，他就自动的就有一种熟悉感，对，他是我执的一部分，一种深深的记忆，而一旦这个记忆涉及到痛苦的回忆。这个痛苦的回忆有可能是往事当中的曾经受过的伤害，也有可能是你曾经的病痛，往事的病痛，而种下了一个很深的种子。也许你在某一世是瘫痪的病人，而那一世那个瘫痪的经历如此刻骨铭心，进入了你的深深的潜意识，以至于在你转世以后，这个意识仍然潜在于你。那么极有可能你这一世会觉得。你的腿脚不那么灵便，其实，在生理上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那个种子依然发挥了潜在的作用。有很多人在他进入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忽然会有潜在的意识，觉得自己到了这个30岁以后、40岁以后，可能身体会不好，他有这种预感。这个预感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潜在的记忆，而。并不是真的预感到什么，他的潜在记忆由于前世的关系，可能在同样的年龄段他生了一场病，所以那个记忆以种子的方式再一次显现了。所以当他来到这一世，来到这个年龄段，他就觉得会不会自己又得病了，啊，又会生病了，所以他给自己一个暗示，一个负面性的暗示，而这个暗示有可能会成真，因为它很深。它的源头很深，它潜在于你的更深的潜意识深处，所以当一个潜意识深处的暗示发挥作用，你极有可能中招。所以莲师讲到，它来自业力，来自你积累下来的有害业力。业力这个词，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它就是一个记忆的种子，它并不是一个力量。只有当这个种子开始暗示你的时候。你接受这个暗示的时候，它才会继续成长。如果你不接受，它就终止。所以它本身没有力量，它的力量来自于你的接受。你相信，你相信你40岁以后就要生病，你这种相信给予了这个种子生发的力量。所以我们会看到古老的印加文明，他们提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他说每一个人在他的头顶上方。啊，有一个第八个脉轮，这第八个脉轮会在你离开肉身以后，保存你肉身当中曾经的所有记忆模板，好的跟坏的，而这第八个脉轮会在你离开肉身以后，继续跟随你，来到你的新的身体，而这个记它携带的这些好坏记忆模板，将会再一次。栽种到你的新的身体里，就好像是下载一样，你的新的头脑开始从这个头顶的第八个脉轮下载前世的记忆，那些种子。一旦你接受那些记忆，你的身体在特定的年龄段就会开始发生特定的反应了。啊，当然也有好的，所以会有神童的现象。啊，他在小的时候就接受了前世的这些下载的种子。对，所以莲师宗教里把它讲叫阿赖耶识，他们潜伏在你里，啊，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点，在显宗佛教里，也就是北传佛教，叫做阿赖耶识，在印加文明叫做第八脉轮，而你在密宗里面会看到非常类似的描述，密宗里面提到，他说你真正的中心其实在你头顶上方，他没有讲第八脉轮。他说，在你头顶上方，你在密宗里面会看到，密宗有一个法身抛瓦法， 法身抛法要求你把你的神识从身体里向上抛举，抛出头顶，安住在你头顶上方的佛像的心中啊。所以各个宗教实际上有非常类似的说法。印加把它形容为是第八个脉轮，而密宗把它形容为是你头顶上方的一个菩萨，它是你的本来的面貌，你的本来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你的本来就是在你头顶上方的这个菩萨，啊，你应该，你真正应该成为的是他，是那个菩萨，而将你的意识从你的顶轮向上抛上去，融入那个菩萨的心间，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非常类似的共同点。所以在你头顶上方的确有一个意识的中心，啊，印加文明说它是灵魂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没有受到足够的进化，所以它里面的负面种子没有被净除，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需要做的，你要在活着的时候就净化你的灵魂中心，那样你的业将不会被继续发展到你的转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啊，你会发现那些藏传的活佛，他们每一次转世都会比前世更加的纯净，而且福报更加的大，福气越来越大，事业越来越广，他的前世往往比不上他的再下一世，他似乎以某种方式在累积东西，你有没有发现这点奇妙的现象？你会发现他每一世。转世以后似乎都累积了一些什么，我告诉你，他的确在累积一些东西，他的每一世都在净化他的第八个脉轮，使里面的负面的种子变得越来越清少，清理越来越少，而他每一世都会在里面增加正向的东西，这以至于这个下载的元件到了你的下一世，它灌输给下一世头脑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正向，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次次的转世以后，他会变得越来越智慧，他的事业越来越广泛，他的福报也越来越大，他每一世都在净化他灵魂的东西，所以这种净化应该是来自于你活着的时候，因为你一旦死去，你就很难改变这第八个中心已经携带的种子，你必须在你活着的时候进化它，啊，这就是每一个人要做的，不仅仅是。啊，修行的人或者有信仰的人，有灵性的人，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即使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潜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所以为什么古人或者儒家中国的古老文化就告诉你，你要每天把别人的缺点忘记，然后记住别人的优点。这句话也许你从小到大都听过几百遍、几千遍，但是你从来没按照这样做。你如果真的按照古人，啊，这个类似于乡下人说的这么朴素的话去做的话，你会发现，经过10年，你思想里的坏种子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心的净化方式。你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即使有缺点，你原谅他，因为你不是在原谅别人，不是在原谅对方。实际上，你要明白这一点，你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你真正原谅的是你第八个脉轮当中的负面种子，你一定要记牢这一点。别人你是否原谅他，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完全没有关系。你即使恨他入骨，对他来说也是无关的。啊，所以当你真正原谅一个人，你实际上是原谅了你自己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一点必须深切的理解。对宗教来讲，当你每做一件事，90%是为了你自己做，这是对的。所有的果报，最后几乎90%以上都是回到你自身上的。所以莲师提到，真正的起因来自于你种子，阿赖耶识的种子。由于烦恼啊，由于这些烦恼种子的暗示，埋下了一个祸根，它成为疾病的种子。但这个种子并不是说一定会显现，你要理解这一点。当你对这个疾病的种子还没有现形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察到你深层潜意识的某种微妙的暗示。这种暗示只有当一个人深入他的宁静，内在的宁静，才能觉察到。我们大多数人太粗了， 以至于当你潜意识给你暗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没感觉。但是这个暗示已经发出信号了，你也没感觉。你只有当它演化成疾病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它。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潜意识几乎是个无法捉摸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打坐的人，对于一个在宁静当中培养觉知的人，他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抓住这个起念。这关键点是你能否在第一时间抓住这个起念。一旦你在第一时间抓住了，看见它了，你的潜意识的一个信号，你突然潜意识有一个莫名的感觉，哦，我可能快生病了。这个感觉只有在你深深的宁静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平时在你听音乐，在你做其他无关的事的时候，你脑子里的这个小噪音你是听不见的。当你宁静的时候，你会听见的。而且也只是一瞬间，像光线一样，一瞬间就没了，啊，你很难捕捉到它。但这个一瞬间的感觉，其实在宁静的状态下是很清晰的。一旦你有这个感觉，你觉知到了它，你不认同，意味着这个感觉就过去了，结束了。这个过去意味着你已经给它画上句号了，它没有必要再演化成一场真正的疾病。所以这是从最源头。杜绝你产生疾病的方式，但是一般人，他如果有这个念头，就会开始紧张了，就会开始怀疑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在给这个种子浇花、灌水，你在培养它，你在壮大它，然后它渐渐的在你心里变得越来越壮大，以至于终有一天你觉得你病了。所以，当你真的会学会了止观，学会了关照。觉察，你可以在最初的宁静当中就制止很多事情，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业，因为这些业并不需要真的发展成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提到，如果业的方式以梦境出现，意味着它已经消耗掉了。梦是什么？梦就是潜意识的流动。所以，当你在梦里面看到有人在揍你、骂你、暴打你，这也是一种消业的方式，这反而是很好的，意味着你没有必要在现实当中遭受别人的冲击。所以，梦境是一个很好的业的释放体。当你变得觉知，你可以在禅定当中释放你的这些业的种子。所以，本身冥想禅定是可以消业的，啊，是可以消业的一种方式，而且可以。极大量的宵夜，成批量的宵夜，其实大多数人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并不熟悉。你也许只能理解到以梦境的方式来释放这些业，但其实禅定也可以。你如果在禅定当中看到这些种子释放，而没有丝毫的认同，就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这意味着这些业也以这些如梦的显现被释放了，啊，类似于阴影，对的。它是你潜意识里面的这些负面的阴影，这点你将会知道，一个人宁静的冥想是多么的重要啊！其实很多看上去没用的事，却有真正的作用，而且是巨大的作用。你可以想象，你躺在医院里挂吊针的情形，而那个情形绝对可以在你一年前静坐当中就被释放掉，而你错过了。你甚至可以花半个小时就释放掉如此强的痛苦，但是你错过了，以至于一年以后你必须进医院。所以，当你内心产生种子的画面、种子的暗示、种子的直觉，你如果认同了，这就是莲师接下去讲的，由于烦恼跟惯这个惯概念思维跟分析。你开始产生了一个，我可能要生病了啊，我可能有可能30岁以后身体会不好，你会有这样的思想，然后你开始对这个思想耿耿于怀，开始烦恼它，开始左思右想啊，开始怎样规避它等等等等，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实际上都在强化它，都在给它浇水。对，克里希那穆提讲过一句话，当你抵抗任何东西，意味着你在给它能量。你越抵抗这个现象，你害怕生病，你越恐惧什么就来，恐惧意味着你在抵抗它， 你在说，你在心里面说，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不要靠近我，你在抵抗他。你越抵抗他，意味着你承认他是真的。当连你都承认他是真的，他就会成真。啊，他就会真的成真。所以要学习超然变得很重要，也很微妙。你能够学会像克里希那穆提讲的全观吗？超然的看，却毫不动心，所有的一切都好像你面前的流水一样，他们无关紧要。如果当你聚焦的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事物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你的看必须成为不聚焦的看，毫不聚焦，漠不关心的看。只有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这些事物才失去了所有的能量。当你聚焦的看着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你就在给他能量。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你如果拼命的看着一朵花，它就会开得很好。你在给他能量，你在给这朵花你的能量，你在释放你的能量到这个花上去。所以当你漠不关心的时候，你就在抽回这个能量。啊，我给大家看一篇前两天我刚刚转载的文章啊。这篇文章之所以转载，是因为它真的特别好啊。大家看，我给大家地址发过来啊。有人能够把它贴到大群或者一二三群吗？这是南怀瑾讲的，他年轻的时候啊，一心想学这个剑仙。他听说杭州西湖城隍山有一个道人啊，这个道人是个剑仙。他就去爬到山上去见他，啊，这个人看上去道骨仙风啊，长得确实不错啊，一股神清气爽的样子。结果这个老道拿着说我，他并不承认他有道行，也不承认他会剑。最后没办法，让南怀瑾缠的没法子。他说你要学剑可以啊，你回家啊，就房间关进一个黑屋子，点一支香，你用手不要碰到这个香，劈。劈到能把这香劈开，啊，而且这个香头不要熄灭，你就再来跟我学剑仙，哦，南怀瑾一想，这就算了吧，还要把这个香不能碰到，啊，而且要把它一劈两半，啊，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而且劈完以后这个香还是要点着的，那么就算了，算了以后，这个老道就跟他讲，啊，你回去以后要学另外一个东西，你会不会看花儿？看花谁不会啊？那当然会啊！啊，这个老道说，其实你不会，为什么？普通人看花啊，会聚精会神的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把你的精气神都泄到花上去了。真正看花的人是什么？南怀瑾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半虚着眼看，似似乎乎的。当然，他不知道克里希那穆提有全观这个词，所以他用了一个不太恰当的形容词叫半虚着眼看，其实也不是半虚着眼看，也不是似似乎乎的看，而是你的看没有焦点。当你没有焦点的看，你会发现花儿的精气神会来到你的身上，不只是花儿啊，因为你没有焦点的时候，就不只是花儿来到你的身上了。大家知道最近尼泊尔的这个灵修少年吗？啊，我这个博客里有人贴一下他的地址吗？在其他宗教大师里面，尼泊尔灵修少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吃过东西。他在禅定的7年当中没吃过任何东西。好，我把地址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贴到一二三群里面。结果他的大哥就问了他，说你不吃东西你怎么能活呢？我记得当时 Discovery 频道里面，他大哥问他这个话的时候。他回答他哥，他大哥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没关系，他说我现在已经达到了，我身体周围四面八方都有能量来到我身体当中的境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四面八方来到身体当中，并不是他在吸能量，这是很有很大差别的。你如果搞错了，你就背道而驰了，你就变成像气功里面，我要吸四面八方的能量，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你就变成一个走歪门邪道的人了，不是的，而是当你不聚焦，当你的意识完全不聚焦的时候，意味着你就变成了一个空的瓶子， 这个庄子提到过，庄子说，你能不能不要成为一座小山，而是成为一个洼地？他说，有道的人从来不会突出于地面，而是在从地面上凹下去。为什么？当你凹下去的时候，水就会自动流进里面。所以庄子很会用比喻，整个庄子内外篇全都是比喻跟小故事啊，很容易懂，但是又很难懂。最难懂的就是庄子。我们以后如果讲完这个《廉师》这个新药，我们有可能会讲庄子啊，因为它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你能不能变成一个洼地，凹下去的地面？当你变成凹下去的地面，你就不需要吸了，你就不需要吸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流向你。而你，当你在吸周围，你拼命像练气功的一样，我要吸天地之气，吸日月精华，后果是什么？大家能够回答我吗？当你拼命在吸东西的时候，后果是什么？扩张，它是一种变相的扩张。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在伸手。对了，水星对了，你在伸手向外抓，往里捞，那意味着什么？你将会被宇宙向外掏空。你在当你拼命向里捞的时候，宇宙也会有1000个手、10000个手把你掏空。这很奇怪，你会发现那些贪小便宜的人啊，命运都很悲惨。一个人越是贪小，啊，要占点这个便宜，占点那个便宜。看见超市里有免费品尝的，他要去品尝一下。我告诉大家，如果超市有免费品尝的，我警告你，你不要去吃。你如果贪了这个小便宜，你的命运在其他方面会以成倍、成百倍的方式被掏空。你抓了一点一小块肉吃进去啊，免费品尝的香肠，免费品尝的酸奶。啊，你喝了一小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也许1个礼拜以后，你会有1瓶10瓶酸奶消失掉。宇宙的法则就是这样，它不是1比1的，它是1比10、1比100的。因为宇宙的回应就好像是你面对着一整个墙壁的镜子，而不是一片镜子。宇宙在你周围就是一整片环绕的镜子，就像山谷一样，你喊出一个喂，回来的喂是有十几声。所以，当你面对宇宙这样做的时候，返回的力量总是成倍的，啊，要乘个十，乘个百。所以，当你在生活当中贪小便宜，贪小，意味着整个生活也会从你这儿掏回去，啊，所以不要这样做。所以，道家里面认为那些吸日月精华的这些方法属于旁门左道，或者不能算是左道，也是小道，不是大道。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关于你凹下去，能量就会回来，啊，大幅度的回来。廉师讲了，疾病的成熟即404种病啊，这个在密宗里有非常奇，这个密宗里认为所有疾病可以归类为404种啊。大家如果去学藏医的话，藏医学里面认为所有的疾病可以归类为404种病。那么再归类就是热寒痰痛肿啊，这5个类型，这5个类型它的种子都是你潜意识的记忆，而它的生发给予的能量，你在给它注意力，就是你的概念性思维，你在给它注意力，这就是它的源，所以种子是因，而你的概念性的思维，你的认同是源，你在助长它。所以，所有的疾病都具备5种元素：潜在的基础，也就是种子，啊，有害的业力，啊，成为主因，烦恼成为助缘，啊，概念性思维成为连接感，啊，你对它的不断的概念性思维，啊，你天天在担忧你会不会生病，那你就真的会生病。分析成为最后的装配功，你的恐惧、你的担忧会影响你的呼吸。而且这里面的分析不仅仅是指呼吸，而是指整个身体的分析，也就是整个身体的能量运作。当你一直处于担忧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内在的脊椎能量、全身能量、以太能量，它们的运作就发生微妙变化了。我们用现代医学讲，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荷尔，决定了你的这个腺体。你有怎样的思维，就会有怎样的腺体反应。 而全身的器官都依赖于腺体发出的指令，所以你其实你影响了你整个全身的能量分配跟能量运动，啊，我们说得癌症，癌症是什么？癌症就是你身体里自己长出来的一块肉，它不是外来的，自身长出来的东西，它就是能量以某种方式在这个地方静态的膨胀了，就这完全来自取自于能量。取决于能量，它不是外来的东西，是你自身能量在这个地方病态的膨胀。所以他说风息，也就是能量，最后是装配功啊，它只是装配功，不是主因，主因还是你的思想，你思想里的种子。而装配功完成以后，就会吸引外在的东西，什么神魔为辅助要素。这里的神魔并不是指完全指魔鬼啊什么的，不是。而是指所有外界的负面人跟物，所以当一个人忧郁，他一定会碰到忧郁的人来作伴；当一个人忧郁、悲观，他一定会碰到倒霉的事来作伴。这个倒霉、这个忧郁，是他吸引来的；那个魔鬼，是他吸引来的。一个阳光的人，即使你跟魔鬼面对面走过，你会发现一个怪事：魔鬼对你完全没有兴趣。他只对灰暗的人感兴趣，对阳光的人他没有兴趣，他一点都不想理你。但是当你变得灰暗，你不需要邀请，他都会来，那些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的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新时代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当你早晨出门让车撞了，你要了解，这跟那个司机没有关系，这跟早晨的马路没有关系，这跟红绿灯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你昨晚的灵魂，或者你前一段时间的灵魂，是你灵魂当中邀请了这个事件。这个讲法有一定的正确性。你内在的这些能量太负面，你内在的思想太负面，这一切都在为你做储备。而储备达到一个点的时候，事件就发生了。所以所有的巧合都是巧妙的结合，都是你招来的。都是你招来的，你其实要对自己以及对你身边发生的事负100%的责任，不是99%，基本上是100%。即使有人突然间暴打你一顿，责任也都是你的，是你招他来的。当然，这个话听上去好像很没有同情心啊，但是如果你向内看得够深，你会发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那些古代的大师？他们遭受恶难的时候，丝毫不抱怨，而且他的不抱怨并不是忍耐，他也没有忍耐，他也没有说我要吃苦耐劳，要受这个罪也还这个业，他没有这样讲，他因为看得更透，看得更深，他知道这些都是自己内在某些方面自己吸引过来，你并不能依赖别人，所以他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晰啊。举例来说，如果出现了寒病，此病是由于潜在阿赖耶识贪欲习气所成的，然后被强烈欲望之源驱动而出。哦，寒病，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你在抓的时候，你就会被掏空了吗？你能够知道为什么寒病是由贪欲引起的吗？贪意味着什么？贪意味着向外抓，是不是？贪意味着你在向外抓。向外抓意味着什么？向外抓意味着你象征你没有啊，你里面是空的，你里面是空的，你才会有欲望要向外抓，要拼命要把里面来填满。所以向外抓的动作意味着你在向宇宙暗示你什么也没有，那么你就会什么也没有，真的会什么也没有。宇宙就是一面镜子啊，你一定要理解这个原理，这个原理特别的重要。宇宙的回应法则是镜子法则。它以你最本质的现象来回应，而不是表面的。所以，当你向外抓的时候，你在向宇宙显示：“哦，我没有，我没有。”那么，宇宙就会真的给你没有。你会越来越贫乏，越来越贫穷。你越来越贪小便宜，你就越来越贫穷。当你越来越贫穷，你里面贫穷到连火焰都没有了，热量都没有了，你是不是寒呢？所以，寒病来的根源就是贪婪。你里面什么也没有了， 连温度都没有啊，你掏空了，完全里面是空空如也啊，就像一个空房间一样，冷冰冰的，它就是寒冰啊。所以它你看，密宗其实很厉害啊，密宗把这些病的最根本的东西都跟你讲了。所以寒病来自于你潜在的贪欲啊，这完全跟我们这个宇宙法则是对应的。然后强烈的欲望启动啊，这个贪欲就开始出现啊，这个内在匮乏的这种倾向又再一次出现，因为它是种子，这个种子会暗示你里面仍然是匮乏的，这个思想又出现了。当它出现以后，你的概念性思维又说我病了，我什么也没有。我是残疾，我很贫穷，我更很糟糕，我一无所有，我没有人缘，等等等等，我该怎么办？你的思维就开始围绕着这个中心点开始膨胀，开始演绎了，啊，你就开始自我悲观了，而这些思想在开始壮大，就像一粒种子开始长成一棵树一样。然后呢，当你有这样的思想，当你这样的思想持续了7天。你的身体也开始领会了，身体接受这个暗示了，开始下行期功能失调。下行期是什么？密宗讲人有上行期、下行期、变行期。你会发现一个火焰它总是向上，它属于上行期，而水是向下流的。啊，当一个人变得匮乏，没有热度，没有热情的时候。它就会以下行期为主，它变得更冷冰冰，啊，变得更寒了，所以它是下行期，啊，所以当你去看藏医的时候，一个人太寒，就要助长他的上行期，要把他的能量拎上来，啊，激发他的能量，要给他吃一些发热的药，所以下行期功能失调，啊，让你暴露于阴魔邪恶之力，所以当你变得下行期了，外在的下行期的人跟事才会自动被你吸引，因为宇宙就是一个相互的吸引，同频相吸啊，没有别的秘密，这是唯一的秘密。你是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啊。所以不要依赖你为什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公，不要怨天尤人说你为什么找了这么一个太太，你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女儿。你为什么，甚至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爹、这样的妈，都是因为你啊，这是真的，都是因为你。你的能量频率自动吸引了这些人，而当你改变，你周围的人就会改变。如果他们不能改变，就会换人啊，这是真的，你可以尝试。当你变得阳光了，你周围的人也许会被带动，也许他实在太沉重，带动不起来。那么他就会自动的远离你，自动的会有阳光的人更换他的位置，啊，就是这样，啊，他一定是这样，不是似乎是这样，他一定是这样，你可以尝试，啊，你真的可以尝试。最好的方式不是说你滚蛋，你不要靠近我，不是，而是你可以做你的事，我也做我的事。当你改变了自己，你的世界就改变了。这句话似乎已经被讲了10多年了。你不需要改变世界，你只需要改变你自己。当你改变了，世界就完全改变。这是真理，确有其事。啊，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尝试，百试百验，就是这样。同样的，当愤怒的种子为因，啊，这连接着的愤怒的源，又随着火的缝隙功能而失调，啊。所以，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内在的虚火就上升了，你也会吸引外在的阳魔。它这个魔并不是指真的魔鬼，而是指阳性的、冲击性的。我给大家讲，近一个月，我正好身边出现的事情。我们小区里有一个保安，所有其他的保安人都非常温和，唯独这个保安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真的身体有一些。潜在的疾病，我觉得他身体里应该是有些病，他非常容易上火，非常容易上火，啊，他动不动就会骂人家，动不动就会莫名其妙就会嗓门变大，而他这样子已经维持了将近有1年， 因为他每一次大喊大叫的时候，我都能听到，我在楼上都能听得很清楚。当时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这个人迟早要出事，这只是时间问题。我的朋友就觉得笑笑，也没有感觉这个话一定会应验。结果就在上个月，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住在楼这个我们这栋楼里的一个居民突然间跟这个保安冲突，是个小伙子，两个人就开始对打了，然后这个保安就从此就再没有看见过。所以，当你是火焰，当你内在愤怒，你一定也会碰到一个愤怒的人来克制你，他的工作就因此而丢了。所以那个阳魔是他自己吸引过来的，那个外来的攻击是他吸引过来的。你会发现，你永远没有老天爷聪明。一年以来，他对所有的人都凶悍，没有人能够克制得了他，甚至小区里的人都要敬而远之，因为他非常凶悍。但是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有老天爷聪明，终有那么一天会有一个能克制你的人过来，总有比你更厉害的人。所以这些事都是你吸引过来的，赖不了别人。愚痴的种子归因被强烈的愚痴所启动，又被概念性思维连接上，这使得等住气失调，易于被邪恶的地灵所攻击。易于发生粘液疾病，为什么？愚痴意味着什么？愚痴意味着停滞、停留在原地，就好像一个白痴一样发呆。当你停留在原地，你身体里的等住气就失调了。等住气意味着潜伏在你丹田的位置，它停留在那，它也是比较安静的。但这股气本身安静里面有灵动，它不是完全死的。但是你的愚痴使它灵动消失了，他完全死了，那么会得什么粘液的病？粘住了，全粘住了，你里面的气脉全部粘连粘住了，而你会吸引的外界邪恶力量是什么？地灵属于大地的，大地的是不是也比较低沉，比较运动性比较差？所以当你是运动性差的呆滞的，你也会吸引一个相应的运动性差的呆滞的邪恶力量，这一定是内外对应的。当嫉妒的种子为因，你就会被嫉妒为缘，与概念性思维连接，使得上行气功能失调。你易于被妖精鬼怪所攻击，引起疼痛的疾病。这个上行气并不是指进入头部的，这个上行气是指进入心轮的。你会发现一个嫉妒的人，他的心总是在痛。他心里面一酸啊，酸溜溜的。他嫉妒别人钱比他多，嫉妒别人有好的工作，嫉妒这个，嫉妒别人买了一件好衣服，等等，有好车，等等各种各样嫉妒。他的心里面酸溜溜、酸溜溜的，因为这股上行气进入心轮了，所以你很快会得心痛病，很快会得心痛病，而你会被一些妖精、妖怪、邪恶的力量。所以这些鬼怪也是酸溜溜的，你好像有很多小心眼一样，精精怪怪的，所以你也会碰到很多小人，一个嫉妒的人一定会碰到很多小人，这个小人也是在背后算计，就像你在心里面算计一样，你也会经常碰到背后算计你的人，所以不要说有什么防小人，你要防的是你嫉妒的心，你嫉妒的心是喜。吸引小人的真正起因当傲慢种子为因，被强烈自负所驱动，与概念性思维相连，使得变形器功能失调，你会被非人类的邪恶力量所攻击，引起肿胀的毛病。什么意思啊？傲慢就是自我膨胀、自大，而你自大意味着你身体的周边的能量就会开始从以太身向外界皮肤扩张，所以当你发现你以太体的能量扩张到皮肤外面，你就有自大倾向。这个变形器向体外扩张了，你好像变膨胀了，变大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耗散、消耗的。而当你变得膨胀， 你就会得肿胀的病。看见啊，完全一样，很对应啊，你就会得肿胀的病，而你也会吸引那些有肿胀倾向啊，有膨胀倾向的鬼类啊，非人类。为什么鬼类会骄傲？因为鬼类认为它有各种神通，而人类没有。它有他心通，它会飞翔，它会制造各种人类无法制造的，这个奇迹般的力量，但人类没有。所以鬼类很多会觉得它比人类厉害，它有这种自负倾向，啊，所以你会吸引这种鬼类到来。所以你会发现那些非人类的这些鬼类会倾向于想吓唬吓唬你。哦，因为他知道你看不到他，而他能看得到你，他甚至能够知道你在心里想些什么，他有这个优势在，他自己也很明白，所以他潜在的就会骄傲，啊，潜在的就会想要调戏你一下，这个愚弄一下你啊，所以这都来自他的骄傲，所以这些疾病的成因都是因为最根本的你潜在无明，你如果是全观的，你自然对这些种子都漠不关心，它们无法茁壮成长，你不给予它能量，反而那些能量会被你吸干啊。而由于你的无明，你是聚焦的，你聚焦于你这些潜在种子，你立刻给它一连串的思维惯性浇灌它，渐渐的就形成了这些疾病。所以，当你认出你的具身智，什么叫具身智？也就是全观，一个没有聚焦的智能中心的状态，才能真正的根治这些疾病的根源。由于疾病生成的助缘是烦恼，因此你必须要让注意力安顿在平稳安定的状态。所以，当你升起各种各样连贯性思维的时候，请你立刻抽回来。不要助长这些连贯性的思维、连贯性的恐惧、烦恼，不要助长它，回到安定、平稳的状态上来，这样你的一些助缘、辅助性的啊，这些给种子充电的行为就终止了。由于结果的汇集是分析，因此你必须专注在气的心要上。所以，当你练习站桩，当你练习调节身体能量的运动，那么你的身体能量就不会惯性的进入这些病灶，进入这些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很重要，站桩很重要。因为当你运动的时候，意味着你以物理的方式强迫你的身体以这样的方式运动。比如说你站桩，你站在那的时候，你在强迫你的双腿内在颤抖，你在给你的双腿以张力，你的双腿在颤抖当中，它在激发能量向上运动，你会发现这一点。你的腿在抖的时候，能量就迫不得已的被逼上来了。所以为什么站桩会有脊椎后背有热量上升的感觉，会额头出汗？因为你的两条大腿在把能量向上逼迫，在逼。所以当你做这些物理运动的时候，你在逼迫能量以某种方式运动，那么也就是静止了它以病态的方式运动啊。你在促使能量进行全身性的健康的运动，所以站桩跟运动是很重要的。对于神魔，你必须要断除神魔有存在的念头啊！你要断除那些外在的，你感觉这些是邪恶的所有的幻觉，没有什么真的邪恶力量。你要知道一点，宇宙里根本就没有邪恶，所有的一切仅仅是相互的互动产生了效应而已，并没有人是真的恶的，也并没有哪个魔鬼或者哪个鬼是真的恶的，都不是，都不是。你要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甚至所谓的魔鬼波旬都来到佛陀面前顶礼。虽然波旬每次会给佛陀出馊主意，啊，说佛陀你可以涅槃了，佛陀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仍然对佛陀极为的尊重，非常的尊敬。所以，即使像大魔王波旬这样的人，他也不是真的坏人，不是。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恶的，100%恶的这样的东西，没有，一切都是相对的。好，这一切，当你能够远离所有这 几个要点，你就会远离你的疾病，啊，从根子上铲除你病因。所以我觉得连氏的这一段对身体疾病的描述，其实讲的极其精彩，啊，大家可以回去以后再反复的重温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接下来有志愿者放这个站桩，放这个以太冥想的音频，大家可以认真的操作，认真的站桩或者打坐。好，今天我们先到这儿，谢谢。